安息主怀。那他们追思礼拜是在这个8月22号，所以就是下个礼拜六。那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去参加的话呢，可以可以跟他们有一些联络，他们的网站上都有这个都有这个细节上怎么样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然后那如果大家愿意为他们奉献的话，他们所有的奉献也会他们建立了一个基金，是为着这个宣教或者儿童，所以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这样的奉献交到我们教会，我们集体写支票，然后给他们我们马上这个周末就会有人去，就会送给他们。那或者是说大家愿意自己寄过去也可以。那我们圣台是不是 ？OK， 待会儿聚会结束的时候要记得请大家签字哈。OK，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感动的话，可以特别奉献，就是我们今年夏天在我们当中有两位的儿童跟青少年事工的实习生。那这个一个是弟兄Chase。他已经在7月底8月初回他的学校要去读书了这样。那我们也有为他收特别的奉献。那另外一位就是 Caitlin McCraney 她是个姐妹，她在整个夏天的期间就是在这个儿童的事工。那另外还有这个青少年这个姐妹们的就是女生们的这个事工里面，她也有很多很多的服侍，所以如果大家愿意为她奉献也对她是一个祝福下去。她也8月底就要回西雅图继续读书，所以大家愿意奉献的话也是可以写，这所有这些奉献都可以写给 LACCF 底下备注的时候，大家可以把各自奉献的这个备注把它写上。所以这个陈弟兄的奉献的话是需要是今天那这个宝州弟兄也最好是今天或者是下个礼拜还在嘛，这样。然后Caitlin 也是大概今天和下个礼拜，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记得。 OK， 还没有别的要报告的事情。 OK，那我们计划呢是在8月份，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借着这个主日的这一段的时间，那也包括这个可能也包括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计划。那就是说那在整个夏天我们教会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吧，都是其实很多的好事了，大家不要把事情想成不好的事情。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有跟大家发下来，就是关于教会在今后的这个一段时间我们的方向性的一个文件好了。那这里面提到我们教会的目标方向，还有这个使命目标使命，还有这个策略这样。 OK， 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领到的话，在隔壁的桌子上应该还有一些多的 copy。 那同时呢，我们在整个夏天的期间呢，我们也有很整个教会都在寻求神的心意和带领，特别是我们跟美国教会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我们下一步神带领我们教会这个华人这个聚会应当怎么样的成长和发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随着这个新的学期也马上也就要开始，那我们教会各方面的事工也是也在经过一个重新的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那我们是希望借着这个8月份剩下的这几个礼拜的时间呢，我们会就是我们教会的现有的一些的事工和现状和现在一些的需要跟背后的构想呢，能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那这些分享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也能够一方面有更多的认知，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能够也多为着我们自己，为着家庭和教会来祷告，寻求说神在我们整个这个群体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带领。今天呢是我们是计划就是想在这个儿童跟青少年事工上面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 那如果剩下还剩下一些时间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就着这个关于使命跟目标和策略的这些方面，我们会再有一些的补充。这样，我们就请丽如姐妹跟我们分享这个儿童事工。大家还没听他说什么就先鼓掌了。我本来是想在他之前讲，例如说不行，如果我讲的话他就没时间了，所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了。我觉得我站在这里要讲这个事工，或者说我等一下要讲分享的话，分享的内容，事实上我实在是非常的不配。这个不配是从我心里发出来的不配，所以我是希望就是弟兄姐妹给我多多的鼓励，也一起在这个事工上能够我们一起能够更多的投入，因为这个事是关乎大家的事，也关乎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的事，不是说儿童事工童工的事或者教会的事。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都非常认清楚。我在准备李慧上个礼拜跟我讲，叫我准备这个事工的时候，他有给我几个 guideline， 几个方向，让我思考。然后我还是觉得不是很不晓得应该怎么分享，是去讲教会的 operation 呢，就教会的一些操作呢，我们事工的现在的现况呢，还是说还有别的要怎么讲？所以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很懂得怎么寻求一个寻求的人，我是好像是一个做的人，就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可以想怎么做可是在寻求神的心意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很欠缺哦。包括李慧常常跟我讲说我一个妻子，我事实上我要做了一个妻子的角色，就是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说他真的就是像我们要知道说主耶稣你在想什么，所以这个这是很简单的这不是很好笑的，只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用心的人，我可能是用很头脑的人，不是很用心的人，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先想跟大家分享的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说我们为人父母的责任然后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知道Dawson 夫妻Mrs. Dawson， 他一直在我们特会时候帮我们带小孩子，另外他也好几次到我们教会来提供就是教养儿童的一些不只是技巧，还有一些原则。然后他给我们一本这个小册子，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多人都看过，我是好几年以前看过，很小很小的册子，就是为人父母的责任。我昨天花一整天的时间在把它看，然后在消化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他讲的那个原则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相信大部分的父母都知道只是常常我们在教养小孩子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没有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想就是把这个书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结一个 summary 然后他第一点就讲说在箴言22:6就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个当行的道是什么呢？这个当行的道，我们为父母的就知道说，哎呀，小孩子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小孩子，我们的人天生就有罪性。如果说你让一个小孩子，事实上让我们自己去做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没有在走在神的路上，我们常常都是偏离的，包括小孩子也是一样。所以说，这个箴言的这一句话，真是我们的一个一个标准一个准则吧，一个原则。因为我们事实上人都是有罪的，所以让我们选择对跟错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选择不对的，因为就会照我们自己的肉体，小孩子更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父母的就是要引导他们走在神的正路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用温柔还有 affection， 那个 affection 我不是知道很不晓得很用什么样的翻译，我虽然写爱心，可是 affection 跟那个爱是不太一样的，是一种 关爱，一个关注，是从心里面的那一种那种关怀。所以我们教小孩子要温柔，存那种关爱，还有很耐心的管教小孩子。可是这个不表示说我们就不去那个教导他或者管教他，这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要为了赢得孩子的心啊，然后常常知道说小孩子在想什么，他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父母常常因为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或者我们情绪上的一些软弱，我们给小孩子常常是非常的严厉，或者是过分的严厉，又是过分的溺爱。在这种很两极过分的情况之下，我们小孩子事实上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去应该怎么去想或怎么去做。然后有时候你太严厉，让小孩子就很惧怕你，然后开始小孩子怕父母的时候，他很多事情就不愿意跟父母讲了。尤其到青少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儿子现在也是在 teenager， 他说他儿子就是很喜欢电脑，然后常常在网上，然后晚上到三四点才睡觉，可是放学回来就先睡觉，他什么事情也不怎么跟父母讲。他是很聪明的小孩子，功课很好，可是事实上跟父母就完全没有的交流。那这个我当然不是说他的小孩子是怕他的父母，而是就是我们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引导他，没有跟小孩子建立那种关系，到小孩子越来越独立的时候，他事实上你已经很失去他的心了。所以我们要赢得小孩子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的。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自己原生的家庭对小孩子一生成长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原生家庭可能就是小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看到像韩如，他小孩子还在他的肚子里面，还有看到有时候看到秦雨虹，或者看到那个莫春玉，就是他们小孩子还有Jessica， 很多Jennifer， 就是他们在还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事实上给父母很多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机会，你要怎么样带领他们走？我们的小孩子已经是 teenager 了，我有时候有点很感慨，就是说我在他们比较小的时候，我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在心思上我真是没有花很多的心思。我虽然做了很多，为他们做了很多的事，可是他们的心思意念我常常不是很清楚。我常常觉得，哎呀，我儿子在两年就要上大学了，好像来不及，来不及了。所以我真是很感慨的跟比较，就是弟兄姐妹，你有年轻小更小的小孩子的时候，你真是充满的机会，因为这个时间一去就没有了。第四点就是说，我们虽然常常对小孩子计划很多很多的事，学这个学那个，或者说让他们生活安排满满的，好像就觉得没有空档的时候，他们好像 everything is okay。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说，我们做的我们所安排的这些事情对小孩子的灵魂是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果要他学琴，他学琴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大家都在学，还是说这个学琴你对他有一个期望，或者说你让他去参加什么什么什么比赛，就这个比赛是不是对这小孩子是很好的，或者说你的出发点是什么？讲说，哎呀，将来申请大学的时候他有洋洋洒洒的那种履历，还是说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在他的永生的里面对他的灵魂是什么样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问自己这个事情。第五点，这一点很难哦，就是说我们要教小孩子有读经的习惯，读经跟祷告的习惯，要教导他们真理。有时候我们当父母了，因为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可能真理都没有搞清楚，所以让我们在家里好像要教导小孩子，我们事实上常常没有这样做。我想是常常是没有这样做，也没有时间这样做。可是如果说我们要教导小孩子在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真的是要教导他认识圣经，要读经。然后第六点，要训练小孩子祷告的习惯。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不太好的时候，你很难说小孩子你去房间灵修，你去祷告，你去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常常要求我们小孩子这样做。所以说，可是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是其实从我相信说，韩如他的 baby， 他可能知道他怀孕的时候，他就天天为他的小孩子祷告，祷告他不只是说他现在小孩子生出来要健康，可是他也祷告说他将来可能为他的配偶，他儿子将来的配偶都在祷告了。我有很多在 Houston 的一些姐妹，她们事实上从小就为他们 小孩子的配偶，将来的配偶在祷告了，不是祷告说我今天功课怎么样，明天考试好不好，就是我们的祷告事实上是可以很多的，不是那种只是说眼前的事情，这也是很重要。可是我们祷告事实上可以更多更广，因为在祷告里面的事实上我们会经历神的同在，跟经历神的丰富，也经历神的应许。第七点，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小孩子包括我们的父母都非常的欠缺哦，就是说我们养成不只是来聚会的习惯，另外就是说我们在神家中应该有的一个规矩哦，就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从大人做起。像有时候我们逐日学的时间，事实上你既然把小孩子带来了，真是鼓励他们去参加他们的逐日学，让他们就在外面玩，他们可能很安静，可是事实上这个是不是对他们最好的，可能就不见了。第八点呢，就是我们帮助小孩子那个 habit of faith， 我不晓得应该怎么翻译啊，我就写建立信心。他从相信自己的父母，就像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他要去，神就叫他说你带以撒来，他要将献祭的时候，以撒就问他说这个羔羊在哪里，亚伯拉罕就是说神会预备，然后他对他来讲这一句话对以撒就觉得这个就够了，因为他爸爸讲说神会预备，神就会预备。所以我们从小小孩子对父母的那种信心，知道父母对他们的爱，知道对他们父母对他们所为他们做的都是为他们的好处着想啊，因为就像我们天父一样，神没有一样好处不留给我们，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要有这种对父母有这样的信心。你这样对父母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他才能够渐渐的说他对天父有这样的信心跟依赖。就第九点，还有帮助父母帮助小孩子要 obedient， 要听父母的话，要顺服。这是在十诫里面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小孩子孝敬我们的父母。通常我们在想孝敬父母都是在讲好像你的父母已经是年纪比较大，我们现在是中年或少年的时候，我们在孝敬父母。可是孝敬父母从小就教我们的小孩子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父母不只是听父母的话，就从这个孝敬父母你才能够知道说他要 honor God， 否则他看不到的神他怎么去 honor God。 所以说就我们真是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要从小要听父母的话。另外就是说顺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顺服，我们顺服的过程，小孩子顺服的过程，他也就蒙福。第十点，就是要讲教小孩子要讲诚实话。这个诚实话就是讲实际的话，不是说加油添醋，或者说有一些隐藏，或者是有一些夸张。这个诚实话就是nothing but truth， 就是从小小孩子就要他有时候觉得说他父母讲诚实话的时候，父母会很凶，他就害怕不敢讲。可是总是会发现的，因为我们要教的小孩子是说你讲诚实话，因为天父看见了，而不是说哎呀父母会不会发现。我们教导小孩子是说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在那个穷在要养成就是要说实话。这也是在实践里面第十一点，就是要爱惜光阴啊，在所做每一件事情上教导小孩子从小就要全力以赴，包括他在玩耍的时候，他可能不是就是这个玩一玩就丢一下，玩一玩丢一下，觉得好像没兴趣了，就是培养小孩子在各方面的兴趣，然后每一件事情他们所做的都能够让他们觉得愿意更 make effort。 有这样的习惯，你在念书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习惯，或者在玩耍，在各方面，在或者说体育，或者说你在弹琴，这样的习惯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第十二点，就是要管教小孩子。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尤其是到 teenager 以后，事实上你小孩子不用出去，他就已经受到那种世界那种诱惑的影响啊，就是从网上或者是从电视上各方面的媒体，真的这个世界，这个撒旦真是无所 不入的在夺取我们小孩子的心，也包括我们自己大人的心。所以我们大人要省察说我们自己事实上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因为小孩子真是看在眼里了。我记得玉系姐妹她现在在带小孩子，她就说哎呀，她有时候忍不住就要打牌，那这种打牌或者打通宵，其实这个她后来就觉得很不好。只是说不只是这个打牌这个事情，各方面我相信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在这么在我们生活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有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好习惯的养成，我们是希望我们小孩子不要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父母的真是要警醒啊。这个剩下这些我就讲一下，我就不会再进入比较 detail。 就是在我们像小孩，我们在教小孩子读经的时候，或者在小孩子在讲圣经故事的时候，圣经有很多的例子说神是怎么样训练他的儿女的，所以这圣经有很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教我们的小孩子。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用常常用我们自己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去告诉小孩子。这一点我一直都觉得很不容易啊。像有时候像我们家老二，他是比较 sensitive 的人，他比较敏感，有时候我们跟他讲说我们自己是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的过来人是怎么样，他常常就说你们比较好，所以你们没有碰到这种事情，或者说你们比较好，所以你们可以克服这样的事情。可是事实上真是不是的。我们希望用我们自己一些成功或失败的例子，让他能够体会，不让他们不愿意走，就是说犯同样的错误啊。另外，我们要教导小孩子，就是知道那个罪的可怕，罪是会传染的，罪从很小很小的一点点在我们心里生根的时候，那个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要告诉说小孩子说那个罪的后果，罪的代价，然后真是为我们的小孩子祷告，就是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然后在主导文里面，也就是叫我们在主导文里面也很重要的讲，就是叫我们远离试探。这个远离试探就是你在很多的环境制造上，你不要把你小孩子就到那个陷阱里面去。所以像像在 internet， 我就是说父母你要有一些那个父母的 control， 因为那个 click 之间小孩子就去不应该去的地方。你不要相信你的小孩子说你信得过他，因为人的罪尤其在从很小很小，你真是要让我们就脱远离这样的试探了。另外就是教导我们小孩子知道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个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你也告诉小孩子说你在什么事情上帮他祷告，你希望就是说小孩子也为父母的在教育小孩子的这种心上这种心思这种花的这种努力求小孩子也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啊。最后一点他讲就是说其实家才是这些事情最重要发生的地方，就是你要训练小孩子的品格，你要知道小孩子有一些良好的习惯，小孩子的一些价值观都是在你的家，或者说在你母父就开始在慢慢形成的。教会只是一个帮助的地方，教会绝对不是没有办法替代父母的角色，或者说父母对小孩子期望所这一些事情说来教会就好了。我相信在座的父母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是说教会要推卸责任，教会在我们小孩子的灵命上有负有属灵的责任。可是真是非常非常知道，非常希望说在家长在家里面跟与教会的配合，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教育敬虔的下一代啊。因为即使说父母是敬虔的人，你都不保证你的小孩子将来是好的。这是没有这样子的 guarantee。 可是我知道说如果父母什么事情都不做或者做的偏差，你几乎可以保证你小孩子在到大的时候可能就远离神了，也远离你了。所以我们要抓住的是小孩子的心，从小就抓住他们的心啊。然后我现在接下来我就讲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给大家统计一下，我经常在统计这些小孩子，就是说有什么什么什么人啊，我们现在有17个青少年，就包括刚升上从小学升上初中的就17个人，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是很大的一个组啊。所以所有的小组这个是组是最大的。 大概有18个到19个，就有时候他出席率不定，就从 kindergarten 到小学六年级的这个部分，原则上分了两班，大概有10个或者10个以上，一些大概4岁以下的，有跑的，有这有抱的都还有啊。然后这个青少年的事工，我真是很感谢神啊。然后这个 summer Josh。他开始在 youth 的服事，然后配合那个，我们也请了一个青少年的intern Chase， 所以我们这个 summer 小孩子，尤其是青少年，有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光。我想从父母的角度觉得说，也是常常每天都在玩，好像没干什么事。我至少就是常常小孩子，had a very good time。可是这个也让我在反思，就是说都在玩。事实上我们父母常常会想说，哎呀，他们就不做功课或者怎么样。可是有时候在这种关系的培养上，他就是有一个信任，他就有一个，像他们对 Chase， 我问我们儿子说，你觉得你为什么会喜欢 Chase？ 就一两天就喜欢他了。我跟他待那一辈子，他不见得很喜欢我。我说你为什么喜欢他？他说他很 fun， 很有趣，可是他也很关心他们，他花时间跟他们每一个人相处，而且是那种个别的相处。他从 Chase 的身上，他看到他对每一个人个别的关心，而不是说哎呀只是一个青少年的 group 的关心，而是那种个别的关心。然后像Josh 他也在青少年的事工上有很多的经验啊，所以他们还有 Kaylin 他在我们 youth 女孩子的那种，常常每个礼拜有他们固定跟他们 one on one 的时间。有时候那种 one on one 事实上是那种关系的培养，关系的培养就进到信任。所以你在这样的基础上，你在讲到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小孩子就很能够接受。要不然你就是我每天开了一个课，我叫你读经，我叫你祷告，那可能小孩子可以表面上可以这样做，可是他心可能不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常常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些事情。这事实上，这个 summer 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一个开启吧。然后这Chase Josh 跟那个 Eric 一个美国弟兄，他们下个礼拜会有新的一个新的新的一季开始了。他们有我们上个礼拜有一起开会，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为青少年。真是都不要 miss 我们礼拜五的聚会，因为这个，我想他们在学校面对一些没有信主的，或者美国小孩子，我觉得身为第一代的中国人，他们事实上有时候在学校，我相信是有时候是很寂寞的，心理上是很寂寞，或者是我觉得在文化在各方面上，事实上他们很需要他们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我真的是很鼓励礼拜五的时候。都不要缺席，尽可能的话都不要缺席。我们在这个目标啊，就是在包括世界观上对神真理的认识。他们在学校事实上会有很多的冲击，所以说他们是不是就不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呢？有时候可能啊，因为他觉得同学都不是基督徒，他如果是基督徒，可能他变成是一个异类。所以说，我们怎么鼓励小孩子说，在他们这个真道上，他们能够要站立的稳，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生活事实上是连结的。怎么他们的信仰如何在他们的功课上，或者他们交朋友上，他们能够怎么样帮助他们呢？然后也让他帮助他们说自己能够读经祷告，然后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如果在这个期间啊，就幼时这个时间，如果他在信仰上没有很扎实，他到大学你可能就失去他了，他可能就不再去教会了，因为他离开父母，他不见得听你的话了。然后另外一点，我们也非常很希望能够培养青少年的那种 leader 啊，这样由青少年才能够算是 mentor 他比较年轻的青少年，所以这个是希望，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啊。希望就是说，也希望能够跟家长沟通，也希望能够家长能够配合。然后第二个就是大班的3年级到6年级，我有时候我们是从4年级到6年级，就是看情况而定。我们这个同工有徐燕、李俊还有李敏华，我希望。然后这个事实上，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子，事实上非常非常的。critical， 应该怎么讲 critical， 非常关键，因为他们又不大不小的， 然后他们在教会很多小 这段小孩子很多这一个年龄段小孩子事实上在教会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们很多好像圣经的故事也懂，然后这个也懂那个也懂，可是 又不是很懂。所以说我们希望在这一段年龄的小孩子，我们就可能就一些什么 club 一些那种，我们还是会保持 game， 可是一些会渐渐引导他们，希望这一段时间的小孩子能够把自己的圣经能够带来，我们要开始在让他们翻圣经能够读经啊，然后再有能够有一些开始能够思考神的话。另外一点就是建立基督徒的品格，我们这一段的小孩子事实上很大的挑战呢，因为有一些是比较算是不常来教会的小孩，就是可能对圣经很多东西还不太懂的，有些是已经很懂，像那个 Jerry 跟 Valerie 跟 Jennifer 他们很多金句跟很多故事都倒背如流的，所以这个这样子的 class 事实上有很大的挑战，对老师有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个年龄段我真希望能够有弟兄一起来带啊，有很多的比较坐不住的男孩子，所以这个有时候姐妹在带这个班的时候事实上好像就没有那样的权柄，所以我很希望说这个我们能够预备这一班的小孩子，将来当他们到 youth 的时候，他们能够做好那种准备啊。然后另外小班就是从四岁，只要他坐得住，我们都收四岁到二年级的小孩子。然后这个同工有韩如、冷娜，还有春玉，还有陶宁。韩如因为他要生产的关系，所以他会暂时休息这个服侍，这个年纪段的服侍。我也邀请了雨虹跟顾丽颖，因为我们三本是由 intern 来带，所以我们还没有完全说很 plan 说我们 summer 之后我们怎么做或者我们的教材怎么样，可是这个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小孩子帮助小孩子从小能够认识神，不只是认识神，要敬畏神，这个敬畏神还要听父母跟老师的话。这个年纪段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可爱哦，就是那种四五岁到六岁，有很多女孩子非常的可爱，然后像 Patty 她以前是康俊就会说她坐不住了，可是一个学习下来她听不懂，她就坐在那里，他会举手说他可不可以去上厕所，就非常非常的守规矩。我真的看到陶宁跟康君君用很多很多的心思在 Betty 的身上啊，我真是感谢神，真是感谢神。然后像韩如也很花很多的心思在带这个小孩子，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这段年纪，我希望每一个班的老师能够有更多的交流，这一点是我自己做的非常缺乏的，可是我也看到说这个的重要性，对我们小孩子对在班上就是说操作的角度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教很多的圣经人物，然后也教小孩子背经文，那很多小孩子事实上还如说到一两个礼拜之后他们都还记得，所以他们你不要忽略小孩子学习的能力，你也不要忽略他们能够背诵的能力，这是一点一滴在他们从小在他们的心理上都会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在儿童事工上非常非常值得投资你的时间跟你的心思意念的。另外就是这个幼儿班，从 baby 到四岁，这一班我觉得挑战也很大。我们并没有什么 program 或者教什么，我们原则只是说提供一个安全的场地一个环境，希望能够父母能够安心的聚会。那这一段有时候小孩子就黏着父母不没有到楼下去，或者怕小孩子哭闹给老师有一些给带小孩子的同工有一些麻烦，所以这个年纪段我事实上我还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这个年纪段基本上是一个 babysitting 的时间只是希望能够提供这样的环境，所以这个我们就有几个妈妈也在轮，然后所以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儿童的事工还有展望跟需要。因为我们常常说神小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可是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怎么样 take care 这个产业，是不是让小孩子自由发展，或者是让小孩子你对小孩子计划所有的事情，或者是各方面你对小孩子的希望，可是我们小孩子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心，还有他你关心他的灵魂。 从这个出发点来想儿童事工，或者说你怎么教育小孩子，我想会有很大不同的果效。然后我们教会的需要，我真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家长，父母跟家长，父母就是家长，父母跟我们，还有没有，还就像你已经小孩子大了，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工，因为这个事工是事实上有很多永恒的价值。当你几十年之后，你看这小孩子曾经参加你的，你的 class， 你对他的影响，有时候实在是你不知道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非常投资你心，很值得你投资你的心思的一个事工。我也希望说，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一起来参与，我想我的分享就是这样，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要再讲一点，就是说，事实上我在这个施工好像参与很久了，可是我在开始真是要准备这样的时候，我就是非常非常的亏欠。那种亏欠就是我个人一直在好像因为这个施工的需要量很大，人很多，所以我一直的只是在好像 make sure 说有人带下一个礼拜，虽然我没有排表出来，或者说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需要量很大，所以我常常自己是在一个操作的 mode， 而不是说花心思的 mode。您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就是想，哎呀 ，make sure 这个时间有人填满就是了。所以我们如果教小孩子是用一些 activity 来填满那个时间，事实上我们是很亏欠我们的小孩子了。我们小孩子来这里，事实上他们来，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学习。你不要忽略他们想学习的欲望，他们很愿意学习。所以我们花心思，我们花心思在准备这些课程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怎么花心思，你就得到什么样的果效。所以我真是盼望从我自己在这个服事上，我真是能够重新的来看这个服事。另外我再讲一个实际的需要，因为我们礼拜五除了有这么多的班以外，还有就是礼拜天我们一些渐渐可能也需要 involve 那个美国小孩子儿童的主日学，还有礼拜天那个 kids zone 的一些那种实际上的需要，还有我们到楼下就从四岁以上的小孩子事实上这个时间都要到楼下去去参加大人的崇拜，有时候人数非常的多，有些小孩子可能不是很坐得住。 and again 就是说我们并家长常常会疏忽说，你小孩子到教会来，他有应有的规矩，他在大堂或者在教室，他应该怎么 behave？ 有时候我们不见得去这样教小孩子，或者说常常叮咛他们在教会的一些秩序啊。所以我们就是各方面，我是觉得我常常在排那个表的时候，就礼拜五、礼拜有时候礼拜六有特会的时候，礼拜天各堂的需要。我们都是同样几个姐妹在轮，同样几个姐妹不是轮楼上就是轮楼下。今天预系我也排她在楼上，楼下也排她。所以说，在这些方面，事实上我真是恳求弟兄一起来参与，因为我们的下一代不只是一个姐妹妈妈在教会带的责任啊。这真是我希望就是如果你有这样感动，你回去祷告，你有这样的感动，跟我发 email 或跟我打电话。好，非常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我就不讲了，那个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我们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好了，那大家可以。按照各自坐的地方分成一些小组好了，要不然就是为着我们教会的是下一代的需要。OK， 我们的策略里面有一条是特别关于下一代的。OK， 大家在祷告里面也求大家特别的纪念这个策略。OK， 那我们要不要就是？